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神儿女的自由。啊，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哈，讲自由好像有点难处哈。那我们可能也在这段时间最大的限度到体会了不自由。那通常我们想到自由的时候哈，我常挂在一个嘴里的口头禅就是啊，我的女儿还有2年就上大学了，然后我就彻底自由了。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自由呢，也想到财务的自由。啊，很多人都想哈，啊，我找到了财务自由，我就可以不上班了。那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哈，我们只能等到退休了。然后人常说哈，我要自由自在的活着，我可以到处去旅行，那我可以不受限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圣经中所讲的自由的含义。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哥林多后书》。那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讲《哥林多后书》。那我先给大家读三节经文，主要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3章14节到17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永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蒙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永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哈，保罗在一个侍奉的征战当中，那第三章可以看到他讲到他新约的这个服侍，他的侍奉是由神来推荐，然后神也加添他的力量，给他当配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然后我们看到新约基督徒的侍奉呢，有比旧约有超越的荣光。那保罗也断绝了那些试图借着律法劫持教会的犹太异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不断地提到圣灵的工作和他的大能。所以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发出了极大的感叹：“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就回顾一下圣经，也看看保罗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保罗所讲的自由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如何生活在神儿女的自由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讨你的喜悦，也愿你的话语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借着下面的时间分享你的话语，也在里边一起来分享我们自己的人生。主啊，我们知道要被你改变，要从你那里得自由。主啊，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首先要来看自由的三个真理的层面。首先，第一个真理的层面是来到神面前的自由。那紧接着在下面一段经文呢，3章18节，保罗就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新约的基督徒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经历。那在旧约当中呢，我们知道，只有像摩西这样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大多数人呢，他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啊，就是神就是 holy holy holy，是绝对圣洁的。那我们是有罪的人，那我们怎敢见他的面？我们见他的面，那意味着人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就必然死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基督徒不同，因着耶稣的献上，然后神不再看我们为罪人，他算我们为义，然后把我们里边的惧怕挪去，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特权，就是神儿女的特权，儿女可以随意的来到他父亲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呢，4章16节就讲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不再像天主教的神父、旧约的祭司，我们不需要通过别人，你不需要一定要通过长老和牧师，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虽然作为牧者， 诸位长老、执事，我们都愿意为你祷告。但是呢，神已经给你这样的权柄，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你来为自己祷告，你也为别人祷告。所以这是什么呢？祷告不求人，不需要通过别人。然后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场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任何的难处，甚至在我们开口的时候，他都知道。我可以把我难以启齿的，那甚至人生中的秘密，那别人都不知道，甚至我的配偶也不知道。当然最好不要这样哈。那你的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告诉神。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你最亲密的良友，他是你天上的父亲阿爸父。然后呢，我们又来看到，我们来到神面前，这又是一个最威严的场合。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太有荣耀了，他是圣洁公义的，那就让我们轻慢不得。如果你在犯罪，你也知道神他一眼就能看出，你没有办法隐藏。他要的是我们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个时候你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呢，也让我们看到这是没有种族差异的，没有贫富差异的，没有权力差异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不可以面见我们美国的总统川普，我也没有办法约习主席。当然你如果足够有名望，足够有钱，足够有权力，你可能可以做到。但是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不需要等到明天，甚至现在就可以，你在心里跟神祷告，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说，我现在就可以同创普聊聊，聊聊我生活的难处，来求他帮助吗？啊，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呢，也有个难点，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通过圣灵，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这也是不信主的人呢，那他们常常的疑惑，你们怎么办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都见不到神。但是对基督徒的话呢，或者换句话对我们说呢，这不是外表的事情，这是内心和思想的活动，这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虽然我们在这里有80多个人，90可能上100人都在这里，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用心，你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不是我们拥有来到神面前这个自由，我们就会使用这个自由。那这个自由呢，需要你来用心。那用我们这个华人常说的话，就是你要走心，你要走脑，你不要把它只是看成一个仪式。那我们教会的敬拜小组，然后读经和祷告，这些严格来说，从外表来说都是一个指示，都是一个仪式，它就是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如果我们不想这只成为一个仪式，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必须用心，然后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我们的天父，他也享受我们这样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何等的自由和祝福，岂是人人都可能的吗？这岂是一件平常的事吗？在这个世界上，在今天这个早上，有多少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神的儿女已经蒙了这自由的恩典。那我想讲到第二点是，不在罪辖制下的自由。有个电影哈，叫《黑客帝国》，那英文的名字叫 Matrix， 是矩阵。那如果你看那个电影的话呢，你就知道那里的情节。那所有的人类呢，都被电脑控制住，然后电脑呢，是用程序的方式模拟出虚幻的生活的场景，输入到人的感官器官中，使人误以为他们自由自在的快乐的活着。但是呢，他们的身体其实是不能动的，他们在工厂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动不能动，他们被这个机器人来控制，来用来生产生物的能源。 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场景哈，你躺在那里不能动，插满管子，然后你所有的感觉都是这个电脑程序输入的。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吃一顿很好吃的火锅，四川火锅麻辣烫，但是在这个啊黑客帝国中，这些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都是电脑程序输入的。甚至你觉得你每天购物上班与人交往全是程序编入的，而实际上呢，你的身体呢是被固定在一个啊一个像工厂的一个厂房的一个槽子里来被生产生物的能源。这是电影哈。那圣经中描述人类的社会是怎样的，在以弗所书二章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我们今天的生活、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你被什么控制呢？今世的风俗，世界告诉你怎么成功，告诉你一定要这样你才可以回去，被这个风俗还有被自己的欲望所牢牢的辖制住。那这段经文呢描述说，后面呢他有一个邪灵，就是撒旦。那人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被掌控的，像黑客帝国的那样的一个被控制的状态来生活。那我们感觉到世人在这上面感觉到他有肉体的快乐，然后他很满足，但是呢他的结局去远离神，走向灭亡。那我们过去呢也是在这个当中，所以这里描述的是人类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态。他们自己以为是有自由的，但是呢他们是奴隶，是罪的奴隶，是死亡的奴隶，是撒旦的奴隶。那在圣经中讲到二章四节讲到哈，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讲到，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现状，我们不在罪中，不在老我中，不在撒旦的掌控下，因为神借着主耶稣救出了我们。所以你我今天的经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知道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可能还没有经历这个自由，经历从最终的辖制下被释放出来的自由。那我觉得第一点呢，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被罪辖制的严重性。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借着我们生命中的难处看到自己的罪的。那这段时间你在家里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你总和配偶吵架？会不会你和孩子总是沟通不来？在你平时的生活中你觉得上网乱看是不对的，但是你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你发现嫉妒、骄傲、论断、淫乱、恼怒，这些顽固的浮在你的老我的生命当中。只有当我们跟人起冲突，那你就思想为什么总是这样，你不能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老我原来被这些罪行牢牢的束缚住。第二点呢，是我们还没有坚决的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只有当我决定不要再过这样的时候，我说太苦了，那我不要总这样的发脾气，那我不要总这样的没有办法接纳我的孩子，那我觉得我要对罪开战的时候，那我们会先经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们会感受到我总是不能得胜，然后很多的软弱，然后我们就呼求主，然后圣灵就会来安慰，他会来医治，来引导，来加力。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讲到的，我就脱离嫉妒，脱离骄傲，脱离暴躁的性情，然后进入安息谦卑他的爱里，这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我们就记住保罗在这段经文前面讲的，圣灵给人活的生命，圣灵让人活。 在罗马书，保罗又讲到，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那我们要来看真理的第三个层面，知道神旨意奥秘的自由。那在这个世界哈，你如果拥有资讯，知道未来人类的发展，你就会成为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人士。你看得越远哈，你会越成功。如果你在2005年啊，谷歌投一块钱的话哈，那今天的价值是14块钱，就翻了14倍。那我很想在2005年我投资谷歌14万，那我今天就变成，投资谷歌10万，我今天就变成140万了。那在人类的未来呢，基督徒呢拥有这个最好的，掌握着投资人生的秘诀。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什么哈。我们确知未来要发生的一切，世人不知道。我们有启示录，他们没有。世人不知道弥赛亚，不知道基督的再来，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要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作王1000年，我们知道哦，有些人活着的时候要被提，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圣殿要重建，我们知道有末世的大灾难，有假先知，有敌基督。我们知道在一切事上神在掌权，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当被迫害的基督徒数目满了的时候，就是他再来的日子。然后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人最后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最终也会在新天新地上安家相聚。大家知道最近最火的一个消息哈，马斯克移民火星的计划，引起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想象，有一个哦，这个目标太好了，人类好像失去了方向，突然我们可以有移民火星的计划就要实施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移民火星的计划没有我们的好，它的伟大性哈，从我们的天父要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简直是没有办法相比啊！并且啊，主耶稣一来，这个计划马上就中断了啊，能不能成功哈，还不能确定。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最终一定要移民到新天新地去。所以，唯有按照基督的原则投资人生，才会在永恒中收取最大的回报。啊，令人悲伤的是哈，其他的人不是获得较少的回报哈，而是将一无所有的住在永远的火湖当中。这样的投资差异太大了，是投资到你的生命当中。那我想问问大家哈，你不觉得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吗？当世人还不知人类的未来，在这个瘟疫的时代，在这个抗争的时代，人类要走向何方，惶恐不安，美国的经济未来会怎么样，疫情会不会再回来，中美的关系怎么样，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苦苦挣扎。那有些人呢，也以为啊，我自己很稳妥，我有很多资源和财富还可以保证我度过这个危机。但是呢，神已经让我们越过层层的云雾，看到未来。你可以辨别出这个世界哪些是虚假，哪些是真实。他要你从高空俯瞰世界，俯瞰你的人生。保罗呢，也正是从这样的高度看待他的侍奉和人生。啊，刚才我们讲到不被罪辖制的自由哈，作为基督徒，当你更多的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你会更甘心的脱离世俗虚空的幻想。你不沉溺在自己的嗜好，好像有用不完的时间。你可以脱离金钱和情欲的迷惑，因为它只是在这个短暂的世界的啊。我们可以不被今生所谓的成功所辖制住。所以不要小看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带着巨大的权柄。想想以扫哈，那他有了长子的名分，这个在属灵当中象征于那神家的长子，他的长子就有非常巨大的特权。 当然，在以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还没在以色列人的这个风俗当中，跟我们中国人有相似的，就是这个长子有非常大的特权，他未来可能要继承更多的家产，然后呢，在家族的产业上有巨大的权柄。但是以扫的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拿到这个权柄，但是呢，这个权柄呢是从这个以色列的风俗上是注定给他的，但是他觉得现在没用。我为什么？我现在这个红豆汤都吃不饱，我需要一碗红豆汤来解除我的饥饿。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神赐给他的权柄、长子的名分，就用一碗红豆汤就换了。我们看，太可惜了，多么可惜呀！那今天我们所赐的神儿女这个自由的权柄，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非常的宝贵，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我还是很贫乏，那我好像又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属灵权柄，知道神旨意奥秘的自由，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更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会一点点显明，等你到他天庭的时候，就完全的显明。所以你现在要牢牢的抓住神儿女的这个权柄，因为他给你权柄，他让你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啊，这个不是突然给我们的哈，我们不是在一个偶然当中捡到的，这是神的呼召。那当我们有这个奥秘的时候，有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啊，你会怎么样啊？你会忍不住分享。那我知道一些好消息哈，啊，我就是新得来的消息。我都忍不住要去别人分享哈，但是我现在要控制住，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的消息不小心是错误的，那可能就有坏的影响力哈。你看哈，在圣经中，施洗约翰当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老师他作为老师就把他的学生门徒让给了耶稣，然后安德烈呢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然后腓力又找到他的好朋友拿但业。那在我们教会中发现什么了呢？我们家发现什么呢？刘磊呢，就找到他的姐姐冯晶。然后呢，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庄长老和刘磊又把我拽到教会。然后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成长。后来怎么样了呢？哎，其实太棒、太好的消息了！我一定要带给我家人。我又把我妈妈拉进来了，然后我哥哥也受洗了。然后呢，我们家里又建立了一个家人信仰群。那我的表妹也进来了，我们不停的给大家发这个福音信息，那很多人就是这样信主的。那我们看看啊，你还有没有这样的热情？我们还有没有这起初的爱心？那我这时候也常常提醒哈，那我妈妈家的亲戚，他们都七八十岁了，那对他们最宝贵的就是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奥秘，他们要知道，他们要能领受。所以今天呢，我们享有神旨意奥秘的自由。伟大宇宙的奥秘关乎你我，然后真理让我们得自由。那是前面是自由的三个真理层面哈，那我来看看自由的三个应用层面。那第一个是面对苦难的自由。那在这个疫情当中哈，孩子不能上学，我们不能开工，然后出门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没有几个人会认为我们是自由的。那保罗在当时的情况呢，被人攻击、污蔑、怀疑。那他在哥林多教会呢的服侍，遇到了巨大的难处。这个教会呢是他自己建立的，然后这些基督徒呢都是他带出来的。但是呢，现在人家来攻击他，不相信他。但是当保罗在写这封信写到这里的时候啊，强烈的喜乐和力量涌上心头，所以他讲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艰难没有把保罗压倒。也没有束缚到他，他感知到心里的自由。然后四章一节啊，就在紧接着两节经文之后哈，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保罗感受到什么呢？勇气。然后四章十七节呢，讲到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发现了机会。神要使用这个艰难，让我们可以得到他要赐予我们的 荣耀。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得着，我们有人发现自己是否真的有耐心有爱心。你可以看到你的老我，也有些人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找到关心人服侍人的机会，他们做爱心口罩，那这么多的姐妹，那我们发现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成长。原来我们发现让自己真正不自由的还不是这外在的环境，而是自己没有从神的话语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佛罗里达真是个好地方哈，这里的环境太美了，工作的节奏也不快，房价也不高，那大部分人的晚上呢都不需要加班。但是当疫情突然的到来呢，让这里也失去了它的光彩和美丽。那优美的海边你不能去散步了，你只能远远望着。但是这些难处，这样的环境都没有办法挡住基督徒里边的喜乐和赞美，还会让你更真实的经历到那个真正的自由，给你幸福感受的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有的姊妹带我们分享，当疫情过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那也愿我们的生命再不要回到从前，在这个艰难当中，我们的生命越上一个台阶，与主更相近，更相信，更了解认识真理赐给我们的自由，更愿意跟随他。那我讲到生活的第二个层面，面对衰老的自由。当你过50岁后，你发现一个危机悄然袭来，头发开始脱落，地中海开始扩展，白发开始加增，我发现我的上边和后边就开始头发都在掉。刚开始呢，你感觉到只是身体一点的不适，你只觉得是个小问题，你觉得过段时间呢还可以好过来。但是你发现这个身体的衰老悄无声息的来到，你可能想用各种办法扭转，锻炼身体，美容染发，吃保健药品，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衰老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你让别人算你的年龄，也不可能减少20岁。虽然我问你知道我希望问别人我多大了吗，他们说我30多岁40多岁，那我就太开心了，但是那不可能了，我知道我已经50多岁了。所以在身体上你会逐渐的感受到巨大的瑕疵和不自由。那当我50多岁的这个年龄，你觉得你应该是自由的时候，孩子长大了，房子供完了，银行也有一定的存款，养老金也差不多了，但是呢突然你发现你的身体不行。那保罗呢就在第4章，也就是讲到自由的稍后一段的经文，4章16节讲到，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进程，一个是身体的衰微，一个是内在属天的生命，他儿子的样式的生命开始兴发。这是一个内在的生命，让你心里感受到喜乐、盼望，充满了生机，力量一天天加增，好像一个婴儿开始长大一样。所以现在我更可以体会提摩太前书保罗所讲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我不是讲我们不要锻炼身体，这段时间你锻炼身体很重要，但是在这个内在生命的成长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我们教会的老弟兄老姊妹，我知道我们教会的老年人不少，然后呢我也知道在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老年弟兄姊妹，他们很能服侍。他们怎么样呢？我能感觉到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你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几位牧者，温牧师，许牧师妈咪，年龄都不小了，包括杨长老，但是你看他们在祷告探访关心人上样样都不落后。那我们教会的几个老姊妹 啊，我就不一一点名了。你看到几个姊妹啊，他们更是几姊妹还有弟兄，他们更是热心的服侍。那我真是看到他们里边的生命啊，一天心思一天。啊，有一个弟兄啊，原先跟我讲个见证，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怎么来去教会呢？哈，就是每到星期天呢，一个老妈妈就来找他，就抓他去教会。那他很讨厌哈，他就每次都跑，但是呢，那跑几次呢，这总是有被抓住的。但是他就有这样的机会呢，他就来到教会，他信了主。所以当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哈，他是满了感恩，因为多亏了这样的老妈妈抓他来教会。所以我们的新生命竟是这么奇妙，可以胜过身体衰老的瑕疵得到自由。我们的长青团契，我们的教会这方面的属灵资源很多，愿我们的长青团契真是在属灵的生命上做我们的榜样，然后他们在那边同样可以服侍人。那如果你已经是在长青团契中，但你还没有得到这份自由，那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前去经历，前去寻求，那这是最好的宝剑。那应用的第三个场景，面对死亡的自由。那人类最大的困境呢，就是死亡，世人惧怕死亡，圣经也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人类罪的结果。那创世纪六章三节就讲到哈，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所以我们今天世上人的年龄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活到120岁。那《生命记》中记载，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希望我们都这样哈，我们也这样来祷告。世人如何面对死亡呢？他们不知道死了要去哪里。很多人呢，认为呢自己就会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呢，他们抱的态度就是快快乐乐的活一生，不要难为自己。凡是难为他们自己的事呢，他们就拒绝；凡是可以使他们开心的，他们就接受。那反正就只有短暂的一生呢，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但是呢，人就是被这样的陷阱，被今生紧紧的抓住，所以他们只能从今生看今生。他们谈谋生，谈养生，但是就是不谈永生，然后把自己的双眼一蒙。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唯有的就是惊吓、不确定性，这是很可悲的。那这个世界上又有很多人被虚假的信仰给牢牢的抓住，然后他们今生和未来都将失去。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两种人都在这个世界背后的撒旦的掌控之下。那对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当中去，但是呢，很多人也在很惧怕当中。那保罗在后边的五章八节就说，我们坦然无惧，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当保罗谈到死亡的时候，他没有惧怕，他带着盼望和欣喜的心情来讲到这个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未来更好的美景。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基督徒就像穿越一道门一样，离开自己的衰老，不堪重负的老爷车，然后穿上一个崭新充满生机的身体。让你万分惊讶的是，就是说你的老人斑哪里去了？哦，我的膝盖不疼了，我满口漂亮的牙齿又回来了，我又回到20年前的英俊。然后最终我们要完全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要彻底脱离那败坏的辖制，我们要与生命的主同在，并且要永远的与他同住。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人心未曾想到的，就是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所有想象的还要好，人类的任何的话语都没有办法把它描述出来。 当你穿越这道门的时候，你是愧疚不敢向前，还是急迫的向前飞奔呢？保罗在谈到这点的时候，他说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今天的自由，岂不是要为那更大的自由做完全的预备吗？今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自由，但是我们还没有最终进入到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由，我们还需要忍耐，我们还需要劳苦，还需要完成神的托付，但是我们在神的应许中自由前进。所以你要知道，罪的毒钩你已经脱离，死的权势基督已为你胜过，你现在已经拥有了超越死亡的自由，而这个自由是世界上的任何的灾祸所不能夺去的，即使那杀身体的也不能夺去你的灵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就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在所有的艰难当中，神以基督的爱来医治你，释放你，给你自由，帮助你前行。所以基于以上这些点呢，我们有关于自由的三个小点，就是这个自由呢是神赐予的，不是我们挣来的，是有个超乎人的能力的恩典的领导，他来供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然后赐下真理和安慰的圣灵，然后这个自由也是出自你里边的选择，不是外在的环境决定的。当我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固执，放下自卑，放下骄傲，从他的心意来看我自己，来看环境，顺从圣灵，不是固执的老我，我就真的自由了。然后自由是我的身心对神的恩典和真理的回应，我不再对抗了，我要投降在他的爱里，我的良心不再责备我，我得到释放了，我安息在主坚实的膀臂中。自由的焦点是对着主的，不是靠着自己的。就像我们全身被绳索密密麻麻的捆绑着，我们努力的试图将它们拆下来，但是无论我们费了多么大的努力，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当我们仰望主时，我们的身上的绳索就骤然脱落。我们有财务的不自由，我们有养育儿女的压力，我们有婚姻的压力，我们有身体疾病的不自由，衰老在快速的到来，有死亡的威胁。但是当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这些都是至暂至轻的苦处，同神要给我们的未来相比，我们就如同被蜜蜂蛰了一下。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到那短暂在世上的日子是真实的吗？当我们回到天家，看到我们吵架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怨恨的弟兄姐妹，你会笑的拥抱他说，我真的有同你吵过架吗？我们真的有不和过吗？我们真的有彼此伤害过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耶稣和圣灵有相同的本质，他们是三位一体中的两位。圣灵工作的结果就是要让你看到耶稣，跟随耶稣。圣灵彰显的是耶稣，所以我们刚才诗歌中讲到，荣耀的释放者是救主耶稣。圣灵在默默的工作，然后我们却在最大的经历主耶稣他自己。如果你说已经经历到自由，却看不到主，然后又没有更像他， 那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真自由当中。我们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负上我们的重担，他已让我们正确的担当清醒的担子。圣灵让你经历跟随耶稣的自由，要让你品尝保罗的自由，要让你品尝妈咪这一生的自由，要让你品尝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牧者，许牧师、麦牧师、温牧师他们一家的自由。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却是丰丰富富一无所缺的。那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请每位弟兄姐妹考虑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你是否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瘟疫当中，你是否有平安？你是否对自己的未来有确据？如果你是老基督徒，你对自己的得救还没有确据，那你还没有享受这个自由。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那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的每位的长老执事，我们都愿意为你祷告。神放我们长老执事牧者在教会里做什么呢？就是要为你的灵魂操心。我们很愿意你过来找我们聊聊你灵魂得救的问题。第二点，你是否勇于侍奉？我上次同大家分享了侍奉的荣光，我很激动啊，你是否有些触动，有些兴奋？如果不是的话，那我相信你还有帕子遮挡着你同神的关系，你没有在这个自由里边。那加拉太书讲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第三个问题，你是在追求世界的自由，还是主里的自由？那我还是想回到服侍。你如何看待教会？教会里不是没有纪律，也不是没有组织，也不是没有彼此的伤害，但是我们仍可以走过，不放弃爱，不离开神的家，热心不减弱，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有拯救灵魂的负担？如果你在生命的自由当中，你就看到有无数的人在黑暗中奔向地狱，被罪所辖制。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自由。如果你不为他做什么，你可以安逸地享受你的自由吗？难道圣灵不责备我们吗？那我们还要来用耶稣我来这首诗歌来做回应。那在这个回应当中呢，我想请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来一直祷告的心，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回应他赐给我们的自由。那你是，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的话，我也想请你思考诗歌的歌词，那是不是你想要得到的？那你愿意这个借着这个诗歌的歌词，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跟他祷告，寻求说，主啊，我认你为主，我生命的救主，我愿意得到那份自由。那是你属天生命的开始。那看起来好像我们见不到那位神，但是当你真心的求告，他要悦纳你的祷告，他在你未来的人生中要来引领你。虽然你可能立马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今天神在看，他也在听。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把这个自由的恩典和能力赐给我们，他要我们来救他。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个诗歌，然后唱完这个诗歌呢，我们就把下面交给庞长老。